所以我们不应讲表面外境迷现的鬼神魔杖形象视为真实存在，不应该把它当成真实存在，而应将一切显现观为如梦如幻的有我，暂时显现为能害所害的鬼神病人，二者也是由往昔恶业迷现之因所导致，并且产生了能害所害的关系，因此不应对他们有亲疏爱憎之心，而应对他们一视同仁，观修慈悲菩提心，彻底根除贪爱自己的我执，将生命毫无吝惜地施于鬼神为食，熄灭他们相续中的嗔恨粗暴，并为使其相续趋向正法，而诚心诚意地说法发愿。是这样吗？我们师父以前就是也是这样的。我师父的话以前怎么样知道吗？在受困境的时候啊，甚至有人啊放狼狗啊，嘘嘘咬，哎，但是那狼狗看看啊，很凶很凶哦，那很听主人话的，但是看到师父了，哎，很温驯的，也不是这个那个人，所以他那个主人那么奇怪，那个没用的狗，哎，甚至师父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那个蛇游过来。还有更厉害的就是怎么样，这个都普陀山都知道的，我们师父住在普陀山普济寺的那个房间，就有一根蛇从那个房顶上掉下来，一直在他房间里面，师父也不把他赶出去。所以这个事啊，在佛教界里都传的，大家都传为美谈的。师父常常跟他讲经说法，还跟他说法，哎，师父在外面的时候更是常常这样，就我们亲眼目睹的，追随着师父身边的时候，在师父身边陪着他走路的时候，师父看到蚂蚁啊，看到小虫啊，看到游的鱼啊，都会啊给他讲法。啊，有一次我们开会啊，在绍兴开会的时候，住的宾馆里，宾馆里养的鱼啊，师父让我，哎，给他念七宝如来。啊，我就给他念七宝如来。师父不单单自己给他念啊，念佛啊，说法。还叫弟子给他那个，这样为我们培养下了这样子的一种修行的姿态，所以这个是确确实实。你看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学到这里的时候，这些高僧大德确实是这样行持的。最终彻底根除执着，能害所害，圣现魔现，自他的悉疑贪嗔嫌烈苦乐等一切分别念都根除，要根除哦，这些都是要根除的对象哦，哎，要根除了，能害所害，圣现魔现，有人说哇，我见佛见菩萨了。不要执着，你执着若什么？若作圣洁，必落群邪，对不对？哦，佛菩萨，你说显现啊，你都不能做圣洁啊，魔啊鬼啊显现，你倒做的洁哦，你都是固执了，我是看到鬼了，别人给你讲一篇，我真的看到鬼了，对不对？也不能执魔了，哎，圣现魔现都要根除的。如圣云：“无圣无魔见之要，无散无执修之要，无取无舍行之要，无息无疑果之要。”这个里面啊，见、解、啊、行、正、啊、见、修、行、正、啊、 见修行果这四个要点。以何为见？无甚无魔，哎，这是知见的要点。什么是修的要点呢？无散无执，既不散乱也不执着。不执着散乱行不行啊？那现在说，哎，我对这个世界我是不想学的，哎呀，这个世界确实没有那个了，哎，但是我庙也不住了，庙太烦了，有人管，那上了早晚功课，哎，要行堂，要干什么，要出坡啊，我喜欢自由自在了，自由自在落到散乱里面去了，也不对了，对不对？哎，这个也是个修行啊，也是很多的了，又偏到空的里面去了。对呀，落到散的一面去也不对，所以叫无散无执，修之要；无取无舍，行之要。不取也不舍，啊，叫中观的见，中观的这种状态。无息无疑果之要，当你限量的这个。啊，这个无内无外的广大的啊，这安稳的清净的啊，光明的心显现的时候，再也不希求，也不再也疑惑，也再也不疑惑，这个是果的，这是果的证明，所以叫见修行果啊，这四个点是我们常常要写成座右铭，写在贴的呢，这四句话。啊，我再念一遍啊、哦！无甚无魔见之要，无散无执修之要，无取无舍行之要，无息无疑果之要。啊，如果证悟了一切能害所害为法性等性，则彻底根除了内心的傲慢魔。从第一开始讲这个断法的含义的时候，我讲这个傲慢魔，最后还是讲到这里了，彻底根除了内心傲慢魔，则现前呢究竟意义的断法，这个三个断法都讲出来，外的断法、内的断法和究竟意义的断法，在这里啊，我们都啊，在这里啊学习了。下面是华智仁波切的这四句啊，啊，非常的。啊，这是恳切的，充满大悲心的。虽具无我见，然我执重；虽断二执，然忍起希疑。吾与如无我见众有情，愿证无我实相，起加持。所以这里啊，积累资粮的部分。共曼荼罗和古刹里修法，我们今天啊学习到这里，我们蒙受华智仁波切的加倍，蒙受法王如意宝登科活佛啊索大杰堪布老人家的加倍啊，啊，所以啊，希望我们大家对这些内容都能够、啊、心里面至少哦听了耳中生欢喜，耳朵像喝甘露一样哦，眼睛看了哦眼睛生欢喜。心里思法的时候，内心生法喜，啊，希望大家得到这个利益。南无阿弥陀佛，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莲花生大师。
南无莲花生大师。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顶礼华智仁波切。
顶礼华智仁波切。
顶礼法王如意宝。
顶礼法王如意宝。
顶礼上物下道大和尚。
顶礼上物下道大和尚。
顶礼登科仁波切。
顶礼登科仁波切。
顶礼堪布所达吉仁波切，顶礼西天东土，
红中
眼
教
诸大善知识，
为天边无际的众生
发菩提心，耳如理的谛听。前面呢，我们华智仁波切首先这四句颂，首先依止圣思如教行，中间百般苦行而实修，最后密意无二德思传，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首先是依止圣思，圣是什么圣呢？殊胜的上师，具足一切上师特征相貌的这个善知识。我们在前面的共同前行部分的时候啊，依止上师的部分就详细的讲解了。对于特别是金刚乘上师依止来说的话，他要具足这些获得不间断能成熟的观点这个是成熟相续，他的心啊一直就安住在这个报身佛的状态里。也就是说，一个上师他不单单证悟了法身的清净的见，他而且具足这个报身的这种成熟的这种观点，他自己能够在成熟的这个报身的观点当中，他自然也能赐予弟子一观点，因为自己有这个，他自然也能给予。第二呢，没有违反灌顶时所受的誓言和其他的戒律，所以他个人呢，从化身的角度呢，他的没有违反这些戒律，而且对他的上师的誓言是清净的。也就是说，他自己的传承，他没有违背过他自己的上师。有的人虽然他异地里他证悟了清净的法身的戒。甚至在窍诀的修法上他也得到上师的传，但是最后违背了上师，出卖了上师，这种人不能依靠他。他虽然也有修法，他甚至修的甚至连本尊也能现前有这样的，也有加持力，但是这种人依然无间地狱在等着他金刚地狱在等着他，这个都有我们在看禅门公案的时候，有证悟，已经证悟了上师他的禅师师父给他认可的，但后来嫌弃自己师父名气太小，他又改换门庭到一个名气很大的一个师父那里去去依止他为他的弟子这样自己好像以后好发展，结果是死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种种恶相现前而死。虽然他已经证悟了，他师父也给他印证了，但是他做后来改换门庭了，这种世间的一种心态，这种。那其他的像那个有这个成熟灌顶的，他有窍诀已经有修本尊成就的，你说这种人，这为什么还会违背自己的上师呢？也很跟前面讲的那个禅门公案里那个也很像的，有的也是的，有的自己的上师赐予他真正吸地的、真正成就的，不一定名气很大的。不一定名气很大的，但是后来他有可能会违背他的上司，特别他上司给了他这种成就之后，他世间的福报、出世间的事、出世间的这个福报都增加了，然后甚至他越来的世间推崇的越来越多，他甚至他的名声超过他的上司很多倍甚至他就轻慢自己的上司，他就会想有什么了不得，我就是佛菩萨化身的，我现在本尊已经成就了，我像本尊一样，我大概就是本尊化现人间的吧，所以他轻慢自己的上司，这种人也是有的也是有。所以这种就属于这个 第二种里面所讲的啊，没有啊他的誓言呢啊违背了，他就是违背了灌顶的那种誓言乃至其他的戒律这种违背的。所以反过来说呢，第一个是获得不间断的成熟的灌顶，第二个呢没有违背灌顶时所受的誓言和其他戒律，这是非常要紧这个。然后第三个呢，烦恼和分辨念微弱，哎，自己相续啊已经得他的这个因得那些法的这个成熟相，哎，已经很调柔了，精通一切显啊一切密宗金刚乘机道果的一切续部意义，哎，这是啊精通显义啊。第五个呢，面见本尊的念修之相即圆满，念修圆满。第六个，限量证悟实相之意，这是解脱相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说呢，就是由于前面传了这个窍诀，依着窍诀而修，而现见本尊啊，最后证悟实相。证悟实相这个里是才是真正的证悟了这个法身的见地，有具足了法身见地。在这个金刚乘里面往往是这样，往往是先对上师啊起信心，然后获得上师的灌顶，然后开显修法的仪轨，最后然后啊获得上师的窍诀的，然后精进修持，深入到这个报身当中啊。窍诀是什么？窍诀其实就是窍门了。窍门什么门呢？哎，就像现代的医学好像这个做生命实验一样，哎，转基因一样，就像转基因一样，哎，在小麦那个小麦能把它拿来改一改，哎，变成水稻，哎，把水稻改一改变黄豆，就那样子的，把一个凡夫然后以诸佛的秘密的这个身体开显出来，然后只要弟子依着上师这个窍诀，自然的凡夫变圣者，哎，就是这样的窍诀。什么叫窍诀？这个叫窍门，哎，所以能够达到极深而成佛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按照这个样子一个窍门按住去修，再修，慢慢从变成从一个法的相对的这种修，而法和人而不二，最后证得人空和法空。真正的显现了如来的啊，这个法身的见，所以这个体悟实相，证悟实相。所以一般金刚乘是这样做的。我们汉传佛教呢，恰恰是反过来。汉传佛教先是有，你像那个禅宗讲的，上根器之人呢要，哎，像六祖一样，六祖大师跑到五祖这里，问他你是哪里人啊？我是广东人，啊，广东。他说你的边地人，你怎么还能学佛？哎，南人呢，啊，虽分南北，佛性不分南北。哇，你看这个见地高不高？哎，他这个见地已经超越那些了，哎，所以他这个见地很高。先是有法身的见，啊，金刚经他是了悟了，后来他的师父再一次为他讲金刚经，这个时候为什么以袈裟围起来再给他讲金刚经？这里虽然讲金刚经里面法身的见开显，但是也同时又侧重在传播这个报身的修法。因为法身的见是不需要修的，他只要悟就行了。哎，说理须顿悟是什么理啊？法身的理，不生不灭的理啊，理须顿悟。习气要慢慢除的，这习气靠什么除啊？哎，习气是要靠转变的，怎么转变？它是有修法，报身的修法。哎，所以这个从我们中国来说，特别这个佛教也是。到后来越代往后来，因为这个师父徒弟这样子的一种合格，
因为汉传佛教这方面强调的不是很深，因为师父不可能自己来宣传，哦，你们要对我恭敬。中国人很含蓄啊，比较含蓄，比较谦虚，所以反过来呢，弟子们呢也就不太知道这个师道。所以最至后来就是说，上根器的人还是有，有见地的人还是有，但是报身的这个窍门的修法就开始断了。有见，有这样的见地，而没有这样的修法。所以以前达摩祖师讲的，悟道的人多，修道的人少。悟和修是两回事，可以说。虽然不离见而修，但是这个修是有窍门的。哎，包括中国的这个道家也是这样的，道家也是这样的。道家以前很兴盛，到后来慢慢的，如今这么衰落，里面这个道家里面出人才少了，也是这样的。哎，叫传法不传道，法传的不传道，这得到这个的就很少了。哎，道是犹如什么？因为我们师父他老人家的啊尊名上悟下道，哎，我们在阳齐寺那个念佛堂里面，就有一位杭州的佛教会长送给我们师父一副对联。悟为众生皆可度，道乃无上无边真上缘。哇，他这副对联我写了看了，我一下油然对他生气敬意起来。他竟然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在修法的这个，不是很多人能明白的吧？道家里也好，我们佛教里面啊，这个，我是指什么啊？各门各派里聊，就是你知道这个道理都不多了啦，理路不清，求什么也不知道，哎，修什么怎么修，哎，不太知道。所以这个会长虽然是现的居士身，他以前是出家人的，在关中寺，我们师父那时候都同学了，后来文革然后才被迫还俗，哎，说明这个人呢，确确实实是了不起的。不管他现在是在家相，他也是个在家菩萨相。他竟然明白这个道为无边真上缘呢。哎，光有个见地，你没有依止这个道的这种真上，你会慢慢的，那种悟性的光明啊，会被隐没掉，会被诸烦恼的云所遮掉。哎，甚至有时候。光有这个有时候还了不了生死啊，哎，当生死来临的时候啊，当这种阴境现前的时候，就屁然而随他去，哎，就是会这样。所以在这个讲到这个一个上师的具象上师的时候啊，大家知道他作为一个金刚乘的来说，他既证悟了实相，又具足了这个窍诀的成熟相续的观点，而且呢，这个是他自己的功德哦，自己的这些内证的功德哦。对外呢，心相续周遍大悲心，他的心啊，不单单有这样很究竟了义的法身见啊，有大悲的这个啊灌顶的修法。啊，已经成熟了灌顶的状态，而且他的心是周遍的大悲心，啊，他已经有利他的这种心，而且从行为上也表现出怎么样，断除了今生世间的贪执，他对自我上面他断除了这些贪执，而且现见轮回的啊，为了来世精进意念正法，他自己说显现出来。行为上是这样，并且呢，现见轮回的痛苦，升起强烈的厌离心。这个是他显现成他身体，这显现的化身佛的状态。化身佛，他就显现解脱床相嘛，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就是啊，最主要的不是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三十相八十种好的转轮圣王也有的。化身佛最主要的相是因为他。 离欲出家，剃除须发，披袈裟披身，叫解脱床相，这是化身佛最主要的相。所以他不单单内啊有报身的状态啊，有清净的法身佛的见地，他外显现了啊不贪执于今生，不贪啊就是啊永啊现见这个世间的痛苦啊，这个是有强烈的厌离心，就是法身佛啊化身佛的这样子的特征，并且呢劝勉他人呢也去入正法，厌世劝他，他去入这样，这是化身佛。所以从上师身上，整个就显出了佛的化身的状态、报身的状态和法身的状态，哎，这些，而且呢，以各种各样善巧方便摄受调伏弟子，摄受弟子，显现了一个僧人的啊行世间的一个啊离欲清净的一个这样的清净身的这样一个度化众生的功用，啊，所以啊这些啊都是具足的一个也是一个啊这样子啊调伏啊善巧方便的，也是一个菩萨的形象嘛，啊像一个菩萨的形象这样子，哎，而且呢依照上师的言教行持，具有传承之加持，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依照着历代诸佛祖师大德的，乃至一直到传给他的师父，他是依照这个来，他不是自我创造的自我发明没有的了，哎，包括我们平时在讲，你看我讲话里面很多好像听上去很多有新鲜很新鲜的东西哦，但是只要你真的通中通教，你一听我没有再乱说了，这些都是符合于经义，哎，符合于这些祖师修行的这些实践当中修行的这些的，哎，所以啊，这些也是啊，这个是一个圣德具足啊，圣师的殊胜上师的一个相。首先是要一直要找到这样的，那以我们的眼睛是不是能找到呢？不一定找得到，因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智慧的眼睛，也不一定有这样的福德。所以的末法时代往往是什么呢？是以呀、啊，是被共同认定比较著名的，哎，这样的推荐，就像你看，就像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遇到了聚缘的，先是有缘的啊，有这个善知识相的。你像前面，你先从显宗的来嘛，显宗的那个上师具足五种相嘛，最起码我们在如何依止上师里面会具体。我前面讲的是金刚乘的，前面在前面就是有依止啊显宗的这个上师，这个法师师父的。你先按照一点的，相对来说比他再低一点。一直的，然后慢慢慢慢越来越进步，通过我们自己越来越净化自己的业障之后，福德啊积累资粮，福德也具足了，然后善知识就会显现出来了，否则的话自己有业障福德也没去，真是到处都找不到的了，找不到的自己因为什么不够格了。所以啊，在这里面，在这个修法当中，上师瑜伽的修啊瑜伽的修法当中，这个华智仁波切说，首先依止圣师，然后干什么？如教行，教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教你一就一，二就是二啊，这样中间百般苦行而实修，百般苦行啊，什么叫百般苦行啊？大家自己慢慢领会啊，可以啊参考参见那一些祖师他的传记，都会有这个苦行的这一部分的，哎，最后密意无二得失传，最后得到这个师父传，我们也是报身修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师父没有办法来比喻让你明白那个法身的见的，因为法身的见是离一切思维比拟的了， 那个些秘籍什么呢？那要你这个瑜伽嘛，瑜伽啊，也就与师父相应，相应，相应到最后心连心了，心连心，上师所证悟的就会引现到你的心里来，如实的引现进来。就像平时大家你看，哎，这个我们一般性的对师父有一点信心的，哎，师父想什么他会知道，对不对？那师父想一般的知道，师父想殊胜一点的，他如果也能知道，那不就越来越厉害了吗？师父如果安住在哦了无分别无内无外的实相的光明当中的时候，哎呀，他也能够感受到，哎，他成功了嘛，对不对？就这个道理。那平时有信心的人对师父啊一般性的生活上的分别念的想什么他能知道的话，那说明他也有是有希望的呢，就需要他更深一步的去更加深入，更加深入。越来的话，有的他只知道师父这个分别念的他能够知道，不分别念是他不知道，哎，是这样的。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也遇到有这样的信徒，他是这样。像今天打电话呢，师父，你要去北京吗？我说我前两天是想着要去北京的，那这两天不想了。他说我梦里做到你跟我说你要去北京，你看梦里面做到我去北京，他这个倒不稀奇了。哎，不足以为什么了？这为什么我相信他能够做梦做到呢？显得我相信的不是完全以这个来相信的。因为我在印度的来到尼连禅河边上的时候，佛陀的这个苦行林里面有个深井啊，那个深井的话有几米深，圆筒直径大概两三米直径的，哎，大家都看看就走了，就我爬进去，我说我能下去吗？别人说可以可以，那我就踩着那个很危险的石阶啊，一级一级爬下去啊，爬下去坐到了这个佛陀以前，他想以前佛陀就在这个下面苦行的，那我就坐在这个下面。当我坐在下面，我默默的坐在下面的时候，啊，修持的时候，后来我就观想我手里拿着个转经筒，啊，但是我的意念上是整个的这一个报身佛的这么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大悲的旋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哎，还奇怪的，他们拍照拍出来，看到有红光，有红色的光，在上面都叫，哎，红色光，有红色光。但是我爬上来了之后，就是这个弟子他跟我说的，哎，师父，哎，你刚才在下面打坐的时候，怎么有红光在盘旋的旋转？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了，哎，说明这个是有点花头的。我在怎么想，我安住怎么修的时候，是有人可以看得见的了。乃至我99年去五台山路过北京的时候，住在北大那个研究生的那个他们的那个研究生就有自己有办公室了，他儿子当时是北大的研究生，我们到他的房间里休息一下。他们都在里面，我到外面打坐。我打坐的时候，我入这个日光的定，哎，房间里面那个弟子啊，他们在休息了，休息就奇怪的，一边休息一边嘴里面就喊他儿子，哎，把灯关了，把灯关了。他儿子还没睡，跟他爸说，妈，没开灯啊。他说把灯关了，把灯关了，他能看得见的。哎，我这入日光定的时候，哎，他在房间里面，他看得到有光明，像很亮很亮的，哦，亮得不得了，亮得不得了。他以为是他灯开着呢，他迷迷糊糊的叫他儿子，把灯关了，把灯关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心灵是可以感应的，心灵是可以感应的。那为什么要修上师瑜伽？就是要修这个的。平时师父想什么知道吗？所以平时还靠我讲啊，哦，该怎么该怎么，其实不是很好的。上等的也什么，师父就是心里想什么，有一个什么眼色，有个什么表情，弟子就该知道干什么了。讲出来已经不好意思了，这师徒之间还要靠讲，
甚至还要靠骂。喂，骂已经开始要结冤了了，已经离结冤不远了。自己啊，这个如果所以说讲修上师于前的时候啊，心确确实要相应的，跟师父要心心念念在一起的。哎，这样去相应，有的啦。这几年来啊，都是发现，那有的弟子比较有灵感，他会讲，有的弟子比较用心，很有心，很有信心。哎，在苦难当中啊，这个苦难当中比较多的，有一些弟子啊，他就会啊，时时的祈祷，修这个上师瑜伽。他也不知道这叫上师瑜伽，太苦了，常常有意念这个师父的时候，他也会产生这种感应。哎，所以最后密意无二得失传。这个怎么传？这个就是相应之后啊，得到的这样的。所以无等上师足下我的顶礼，无等上师，这就叫无等啊，就像佛陀一样的，像佛一样的。这个像佛一样的，这个在弟子的修持上师于前的时候，是需要这样去观的，是需要这样去观的。你修到这个金刚乘的这个时候，是需要这样完全的这样去观的，上师像佛一样的。如果次一顿不是从金刚乘来说，你不想得成就的，如果是讲道理，讲道理可以这样讲啊，师父当然不是佛，佛福慧完全圆满的，具足一切神通。无碍的智慧已经现前了，了知一切佛啊，具足啊这个四四这个十四无畏，三明六通全部具足啊。师父怎么会那样的呢？哪里会有那样的呢？要从道理上来说。但为什么要观师父像佛一样呢？这是因为师父传你的是佛法，为了尊重这个法的缘故，为了实践这个法的缘故，为了你求解脱的缘故，你需要这样来修。它其实是一种法，知道不知道？你把上师要当佛一样来观，其实这是一种修法。你要真是哦，这个专抬杠啊，钻牛角尖，那要理论一番，那可以告诉你，师父肯定不是佛了。你像虽然我这里给你传着这个，我也不是啊，这个里面所讲的那个上师，就是你把我当上师，我也可以清楚地告诉你，我不是佛了，我是凡夫了。最多我或许又比你早修几天佛法，或者我在修佛法当中有所得，我得啊诸传承上师的有一些加持啊。然后当我这个理解的有时候有一点点身心有一点体会，然后这样传播给你们，我自己这样想而已。我老老实实这样讲，更不要说我也不是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上师具象的上师。所以我讲这个课的时候是让你们以后怎么去亲近具象上师，为什么要去亲近他们，得到什么利益。所以说上师于前，他严格来说他是修法。对于这个修法来说，你必须要这样去做，你要把上师当佛一样的来看。你不要脑子七转八转又转回去了，要抬杠的，要钻牛角尖，那就是那个了。这是为了尊重法的缘故，这个法就告诉你必须得这样修，你就得这样修，要把上师当佛一样看。所以无等上师足下我顶礼，平时就要讲真实真实不虚的，要这样去啊，去这样去观修，这四句啊，所以啊非常的精华，所以我这里要解释，多解释一点。这个上师于前总共分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的话是上师于前之重要性啊，我是讲于前啊，好像我前面说女的讲于前的啊，所以现在。下面都讲瑜伽了第二部分呢是上师瑜伽实修法，第三部分呢是传承上师的简历。你要想那个的话，你与上师升起信心的话，你要了解上师的来龙去脉，
哎，要了解上师何许人也，到底上师具足哪些殊胜的，哎，所以这三个部分现在我们就是学习啊上师瑜伽之重要性。总的来说，如果要修持一正法，这首先寻求一位具足一切法相的真正上师善知识，然后依教奉行，对上师升起真佛之想，诚心诚意的祈祷上师十分重要。如经中也说，胜一敌是依靠信心而证悟的。此外，阿底峡尊者也曾说，诸有未得菩提须依思，故应依止殊胜善知识，未证实相之前须闻法，故当谛听上师之教授。诸安乐乃上师之加持，故当报答上师之恩德。这个里面阿底峡尊者他非讲得非常有次第。第一个，诸友前面很谦虚了，你看啊，诸位朋友啊，诸位朋友，诸位道友啊，啊，没有得到菩提之前呢，须是需要依靠善知识的，依靠师父的，也没成佛之前都是需要依靠师父的。所以关于这个话题，我在藏地啊，也和有一位以前他做过高明寺的那个堂主，在那个高明寺禅堂给大家开示的，啊，他出家很多年，以前在这个高明寺住了很多年。后来他有一次啊，他听说那个五明佛学院，他到五明佛学院参学，后来就在色达县，在一位活佛家里面，他就开始那天他就问，他说我能不能请教一些问题。我看他一问的话，架子就来了。这个请教不是请教，就是好像问难一样的，很有点像辩论的这个味道。啊，他说，我认为啊，说大圆满跟禅宗是一样的。然后那位活佛汉化也不太懂的，也不太通，也不大会讲。我就坐在边上，我说这位法师啊，因为这位活佛他对汉文也不太懂，也不太会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呢，或许他不一定能答复让你满意。如果你没有怎么很满意的话，你还是认为这样子你的这个知见的话这样不好，同时你这个知见不对，而且你同时也会，你因为你这样的发问他也没有很满意的回答你，你也会轻慢这位活佛。我首先这样讲，我说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来商量商量。首先你对大圆满是什么你知道吗？首先你说你这种辩论的词语上，你说大圆满和禅是一样的，那大圆满是什么你知道吗？那大圆满是什么他不知道吗？知道。那么我说这个暂且不问，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直接问他了，禅是什么？禅他把金刚经的这个拿出来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说如果无这些相，那什么是金刚呢？什么是金刚？哎，他回答不出来了，他又讲心经了。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无智亦无德，他说无智亦无德。我问他，那无智，如果无智亦无德的话，那什么是真实不虚呢？哎，他又回答不出来了。我那天把他憋坏了，后来他跟我说，我这么多年来，我遇到的人多了，没有，哇，今天我变得遇到一个硬骨头，他说自己承认遇到一个硬骨头。我说不好了，你禅也不一定，你就说对汉传佛教的禅，你是真的就了悟了，那大圆满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发问呢？不可以这样发问。所以说，在没有这个证悟菩提之前是需要依靠师父的。但是辩论里面他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呢？他辩论里面继续提到，他是说七地以上的菩萨就不需要依靠师父的，不需要依靠师父的。
哎，他怎么他提到这个？我说你这个大概也不太对吧？我说暂且不说七地，弥勒菩萨属于等觉了吧？十一地了，十一地菩萨为什么没有圆满正等觉啊？他还有最后一品无明没有断，就这最后一品无明没有断，尚且还要听佛说法。哎，你说这七地以上就不要听听，不要依靠师父了，不听佛说法了，已经不对。像这种等觉菩萨还要听佛说法，你说是七地菩萨就不要听佛说法，所以我说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讲的这个，没有自己没有成佛之前，都是需要靠师父的。